各位好，欢迎收听嘉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嘉广中文8月19号到23号的主要新闻内容包括，加拿大首次出现两大铁路停工，全国百多个犹太团体收到炸弹威胁邮件，分析加拿大会跟随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吗？森林野火频繁逼近城市，但消防员说还没有做好准备。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确认贺锦丽初选总统。万锦市一个月内发生两起华裔女性遭谋杀案件。
加拿大两大铁路在劳资谈判破裂后，星期四开始停工，但在当晚，联邦劳工部长介入，下令各方进行具约束力的仲裁。这是加拿大首次出现两大主要铁路停工的情况，不同行业和省政府都非常关注，因为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 CN Rail 和加拿大太平洋堪萨斯城铁路 CPKC 每天运输高达10亿元的货物。停工涉及一共9300名工程师、售票员和货场工人。除了货运外，温哥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数以万计的火车乘客也受到影响。虽然联邦政府已经下令仲裁，目前只有一条铁路重新运作， CPKC 的停工仍然继续，他们在等待仲裁委员会的命令。加拿大不同城市的125个犹太机构收到了炸弹威胁电邮，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对事件展开调查。一个不明组织星期三早上陆续发出英文电邮，称装满炸药的背包将在几个小时之内爆炸。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的犹太教堂、社区中心和医院都分别受到威胁。犹太人联合会认为威胁没有根据，但是自从去年10月7日哈马斯进行袭击以来，反犹太行为一直增加，因此威胁还是令犹太社区惶恐不安。犹太人权益组织加拿大圣约信徒会说，去年记录的5800起反犹太事件是2022年的2倍，也是自从1995年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年。他们呼吁将某些仇恨言论定为刑事犯罪。
6月底，加拿大副总理佛利兰宣布启动对中国电动汽车以及相关零件征收关税的公众咨询。佛利兰的发言人上周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所有的选择包括附加税都在考虑范围内，以保护加拿大工人和电动汽车供应链免受中国故意的国家主导的产能过剩政策以及缺乏严格的劳工和环境标准的不公平竞争冲击。加拿大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董事玛格丽特·麦凯格·约翰斯顿在接受加广中文专访时表示，通常情况下自己支持公平市场竞争，反对增加关税，但是中国是个特例，它不是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的环境。他表示，中国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不承认互惠，而是依靠成为协议中更大的合作伙伴来为自己的利益发号施令。这也是为什么他认为在面临中国电动汽车竞争时需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手段。今年5月，美国拜登政府宣布向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美国还对中国制造的先进电池、太阳能电池、用于电动汽车的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加拿大官方反对党保守党的领袖普法列佛尔也在上周表示，支持加拿大跟随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以及相关产品征收100%关税。麦凯格·约翰斯顿还认为，中国电动汽车有可能监控和透露加拿大的敏感信息，有安全隐患。 同时他表示，这个议题上加拿大的选择很明显。2023年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占加拿大所有出口的 78%。 而正如政府部长和官员经常说的那样，中国是我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对中国的出口只占 4%， 和对美国市场的出口相比微不足道。
加拿大近年的森林大火事故频繁，全国各地不时出现野火临近民居的紧急情况，消防员本来已经疲于奔命，最近一份消防检讨报告更加揭露出城市的消防员欠缺能力应对野火的严重问题。野火一向由省政府负责的野地消防员牵头救火，但是当野火蔓延至城市时，市政府的消防部门也必须出动。虽然同样是消防员，城市消防员接受的训练是针对楼宇和公共基础设施等封闭空间，或者是在撞车、洪水事故中救人，这些与森林和草原上的火灾，不论在救火方法和装备上都完全不同。加拿大消防队长协会主席举例说，野地消防员的最大危险是树木倒塌，这方面城市消防员可能并不为意。去年曾经在哈利法克斯对抗野火的城市消防员就表示，去年的野火是他过去工作经验中从未见过的。他更说，如果再发生另一场野火，他认为自己还是会感到手足无措。报告提出50多项改善建议，联邦政府已经增加拨款，为城市消防员提供培训，以预备未来智慧更常见的野火。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本周在芝加哥举行，副总统贺锦丽 Kamala Harris 星期四在大会中正式接受了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将会在11月5号与包括共和党特朗普在内的其他候选人竞逐美国总统一职。贺锦丽在大会上说，自己是检察官出身，在整个职业生涯之中，人民就是他的客户。相反，特朗普参选，服务的就只有他自己。在一年4天的大会中，除了总统拜登努力将他的政治资产传给贺锦丽之外，前总统奥巴马和克林顿也同样为他站台。政策方面，贺锦丽并没有重大突破，他继续民主党传统的中间偏左路线，即支持北约盟国，扩大社会项目和堕胎渠道，并在边境政策、移民和中东问题上采取中间路线。虽然有不少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声音，但是贺锦丽仍然明确表示不会放弃以色列，会继续帮助以色列自卫。但他也说，巴勒斯坦人应该享有尊严、安全和自觉。他和特朗普将会在9月进行辩论。
加拿大安大略省华裔聚集的万锦市警方称，寻获了地产经纪梅玉英的遗体。56岁的梅玉英在8月9号报告失踪，8月12号在帕里湾发现了她的遗体。3名16到17岁的少年卷入本案。警方表示，3人在大多地区多个地点使用过梅的信用卡并持有其财物，但目前他们没有被起诉其他的罪名。梅玉英在多伦多地产界颇具名气，她曾表示自己从90年代从香港移民到多伦多，曾为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办理商业以及豪宅交易。而在本月初，失踪多时的万锦市女中医张颖的遗体在卡沃萨湖搜索时被发现。26岁的男子杨昌林被控2级谋杀和辱尸罪。 感谢收听本周的加广每周播客，下周再会。